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见证呢？因为就是我最近好像觉得啊，弟兄姐妹们知道圣经已经不少了，因为跟着我们一起查经嘛啊。但是呢，好像在这个生活里面，把圣经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个地方还不太熟练啊。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稍微来补充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在生活中跟圣灵啊。听到他的引导，而且顺服他啊。好，我们请先看这个约翰一书好了，在比较后面的约翰一书，请翻到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好，我们就一起读27节，好了吗？预备起！
你
你
们
们从
从主
主
所
所
受
受
的
的
恩
恩
膏
膏
常
常
存
存
在
在
你
你
们
们
心
心
里，
里，并
并
不
不
用
用
人
人
教
教
训
训
你
你
们，
们，
是
是
有
有
主
主
的
的
恩
恩
膏
膏
在
在
凡
凡
事
事
上
上
教
教
训
训
你
你
们。
们。
这
这
恩
恩
膏
膏
是
是
真
真
的，
的，
不
不
是
是
假
假
的。
的。
你
你
们
们
要
要
按
按
着
着
恩
恩
膏
膏
的
的
教
教
训
训
住
住
在
在
主
主
里
里
面。
面。
好，我们读一下英文好不好？预备起。
As
As
for
for
you,
you,
the anointing you receive from him remains in you, and
you
you
do
do
not
not
need
need
anyone
anyone
to
to
teach
teach
you,
you,
but
but
as
as
his
his
anointing
anointing
teaches
teaches
you
you
about
about
all
all
things,
things,
and
and
as
as
that
that
anointing
anointing
is
is
real,
real,
not
not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Just
Just
as
as
it
it
has
has
taught
taught
you,
you,
remain
remain
in
in
him.
him.
啊，这样子，我们一直的 remain in him 的时候呢，28节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也不至于惭愧。所以这个有恩膏在里面教训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很多基督徒不了解这个，他们对于上帝的关系都是到礼拜天到教会去听讲道啊，牧师讲多少他就吸收了某种程度以后，这个就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他的生活里面呢，他因为对上帝没有多少认识，所以他的生活跟世界上的人是差不多的。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怎么样的住在主里面呢？后上面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恩膏的教训是多么的重要啊！它为什么叫恩膏呢？因为它就很像一个香膏啊，这样子抹一下，在我们的里面抹一下，很舒服啊。很清凉，很芬芳，啊，很自然，它就会告诉我们，这样子就对了，啊，或者说他会说，你刚才讲那句话不太对，要把它改过来，或者说要向对方认错，啊，就是这个恩膏，它会引导着我们怎么说话，说话的语气是怎么样，然后比方说。我就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我怎么样的去揣摩啊，去了解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哈。好，我最先是这样子，就是，我先信了主，哦，那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经历哈。那信了主以后，高兴了2个月。但是2个月以后，那个味道就渐渐淡了，而且挑战就来了。因为我住在继父跟妈妈的家里，哈，下面3个弟弟妹妹是继父跟妈妈生的啊，所以我就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那常常就是心情不很好哈，因为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那我妈也是。也不想看我，因为我长得太像生父了，所以他也看看我就像 透过空气一样这样子哈，所以我心里都很受伤，所以我的心情不好，所以我那两个月都没有发脾气，哇，就是变得像天使一样。可是当这个里面的这个喜乐啊，从主来的喜乐越来越淡，到后来没有的时候，就固态复萌啊，复明还是复萌啊？
就是
复明哦，好，就固态大概吧。那我妈讲话又很刺伤人啊。你不是说你已经信耶稣了吗？你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哇，非常的刺激我。哎，我那时就想，我好后悔啊，我应该晚一点信，到快要死的时候信，那个时候才划得来啊，不然这段路怎么走呢？后来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啊，那时候北女，她是我们隔壁班的同学，她带我去信主的。他就说，许贤，我带你去参加我们的特会。我说我不要聚会，我觉得基督教都在骗人。他不会不会，你的会，我说我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那是非常真实的，我想要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就做出来了。那以前我做出来无所谓嘛，反正我就是脾气坏嘛，但是现在加上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哈，那我再发脾气就会被人家讽刺啊。他说你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耶稣能够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我说真的吗？好吧，去看看。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特会，那时候非常的骄傲，因为我觉得这是假的，是骗人的。然后那个讲员讲到，他讲得到我听不太懂啊，他就说，你会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吗？十字架当然第一，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反正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要受刑罚的，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哦，我做事都凭良心。那你自己想想看，你里头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嫉妒啊？他前面是讲这个，我说哎，对哦，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需要主耶稣他在十字架替我们受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所以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如果接受耶稣的功劳，那你就不用再定罪了，你就不用再受那个刑罚了。那我说好啊，那我就愿意信耶稣啊，我就愿意信耶稣。那天忽然我就看到，那天我不太舒服，人不太舒服，我就没有吃晚饭，我就先到那个宿舍里面，我就在那边，圣灵让我认罪，这是绝对人办不到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外公外婆都会说，你对你妈态度好一点。我说我怎么能够好啊，在我那么小的时候是把我丢在你们面前，然后自己又去跟人家结婚，我没有办法原谅她。那天我就跪下来，我说主耶稣，我谢谢你，你替我的罪受了刑罚，我很感谢他。就开始圣灵就做工在我身上，就是我会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就看到我多么对不起我妈妈，这是不可能，人要怎么劝我，我是不会这么想的。可是神就是这样子，他的圣灵会这个恩膏的教训，就会让我看到我一幕一幕我那些对我妈的态度啊，是非常的不孝，因为我就是恨他，恨他把我丢下不管，让我的外公外婆来抚养我。那然后他偶然来看我的时候呢，我就说妈，他说你不要叫我妈，你叫我阿姨。我说阿姨，你可不可以多留一下？我说对不起，我很忙。说完就走。 阿姨阿姨，那旁边一个老邻居就说，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糊涂，你为什么叫你的亲生妈叫阿姨呢？那我就更糊涂了，那时候只有3岁，所以我就很痛恨他，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可是那一天当神的灵这样子浇灌在我的身上，我一直哭，我为什么哭？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妈。好像圣灵就教导我说，在那种年代啊，你看我3岁的时候，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一个女人离婚是非常羞耻的事情，所以我妈不愿意我叫她妈，我叫她阿姨，有她的苦衷。那我住到她家去以后，初中的时候住到他家以后呢，他不愿意看到我，因为他不愿意想起我的生父。我跟我生父长得太像，而且那种讲话啊、走路啊，就是跟生父一模一样，那他看到了会很伤心，所以他就不愿意太跟我亲近。那这些我都不知道嘛，所以我会受伤。感谢主，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请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6章，约翰福音的第16章，就是圣灵来了，他要做些什么工作呢？很多啊，不过这里他讲了3种啊。第8节啊，预备，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好，我们就念到这了啊，其他的我们不深讲了。这个责备是从神来的责备，而不是从人来的。他带着权柄，他真的是让我们良心发现了。所以上帝会做这么奇妙的事，他说圣洁敬畏在他里面，圣洁敬畏在他里面，有没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中间不是有一段咕噜咕噜咕噜的旁白吗？那是一个韩国牧师讲，引用一个经文，然后中国的牧师帮他翻译。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居所，就是守节心清，起誓不向虚妄，心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他的圣灵来到我们这个罪人的心里，他会教导我们认罪，然后转向圣洁啊。所以我们要一直的这样子接受这个圣灵的责备，圣灵的改正，也就是恩膏的教训啊，它是会让你受得了的。那个人的斥责啊，会让小孩子怕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留下一个阴影，一辈子都留下一个阴影，对不对？可是神的斥责不一样哎，神的斥责让你觉得那是恩膏哎，那是一边责备，但是一边在医治，在爱的抚摸啊，你就知道神的斥责的里面是充满了爱，因为神自己就是爱啊。所以我这个先讲到这样，在这个一个经历啊。好，那个12节下面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句话很重要，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翻得更好的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这个真理 truth 它有很多层的意思，所以一些知识上的东西是借着我们的理性去明白它，可是那还是一个知识在头脑里面而已。但是圣灵一来啊，就把我们带入 这个知识啊变成经历了，变成实际了啊。以前我的外公外婆都会说你这样子对你妈不孝，那我根本听不进去。可是当圣灵在我的身上这样子高摩我的时候，我就懂了，我就看见了，我是真的不孝，明白了，懂了啊。所以这些说你不孝的控告，到后来是我自己会责备自己，我真的不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妈自己所受的苦，我只想到我受的苦。所以神的话，神的恩高的教训是非常非常宝贵，而且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好，那我现在就要来，我那时候就说主哈，拜托，求你让这样子的光照啊，不要只有在特会才有啊。主，你要跟着我回去，在我的生活里面，你也要这样子的，常常的跟我讲话，常常的跟我一起，就是这样子紧紧的抓住主了。主就跟我说，可以啊，你只要学习顺服我在你里面的感动就可以。所以我就现在开始知道神是真的住在我的里面的，我要去注意他，我要去宝贵他，我要常常的去倾听他。好，那所以我现在生活的态度不一样了。以前外面怎么样的很快乐啊，那我就哈哈哈，那外面有人讲话刺伤了我或什么的，我就给他顶回去，然后心里很难过，这都是在外面，对不对？外在的环境我去反映他。可现在不是了，我心里头住着主的圣灵，三一神借着圣灵，父亲儿子圣灵都住在我的里面，他是真的会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要注意这件事实啊。所以我的习惯很不好，就是每次到最后一分钟啊才开始准备要去上学了，那是读大学，结果呢一堆东西啊，然后关门就啪关了啊，就跑，要跑去那个 bus stop。 可是后来圣灵就在这个地方会有点不平安不舒服啊，哎呀，把钥匙再拿出来，再重新开门，然后再重新关门一次，把门再重新关好，那我就发现里面有个欢喜，了解吗？就是你要尊圣灵为主，圣灵开始在修改我们的一些小动作啊。好，还有反正就是这样了啊。做一件事情有这个急嘛啊，把个东西这样放在餐桌上，里面不舒服了，那就赶快再把它拿起来，然后好好的放下去，就是里面最维系的那种感觉你要去注意它啊，不要随平常的习惯讲话做事。好，那个时候我感谢主带我到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就是我老牧师的那个锡安堂啊。那么礼拜六早上有聚会，那我是因为读台大数学系，跟台大走到公馆啊，就一个 bus stop 而已，所以我常常就是没有课的时间我就去参加聚会。那天是礼拜六中午啊，啊，礼拜六中那个上午的聚会完了，到中午了啊，在那边吃饭，主就跟我说，很清楚的说，今天下午的高等几何课你不要去上。我说这会是圣灵讲的吗？圣灵会叫我们翘课吗？这是圣灵吗？不对，圣灵不会叫，圣灵都是叫我们做好学生的啊，不会翘课的。所以我吃完饭就赶快匆匆忙忙的去那一堂课三个钟头，高等几何，所以我就赶快坐 bus， 怕迟到，就到了教室，黑板上写着今天老师有事。暂停一次，你看到吗？ 这是不顺服的代价，白跑一趟。好，到了下个礼拜六同样的时间，当我在吃中饭的时候，今天下午的课不要去参加，不要去上。上次是对了哈，那不可能这次老师有请假吧？信不来，我还是坐 bus 就去了，虽然只有一站，我就坐过去。嘿，老师在，同学也在，我说还好今天来了。结果你知道那三个钟头他讲什么？他跟他们聊天，跟同学聊天，讲什么金庸啦，讲武侠小说啦，讲倪匡啊，科幻小说啦哈。因为同学们很有兴趣啊。我在那边，因为我这个时候离开不太好意思，对不对？我既然出现了，我就只好坐在那边三个钟头听他们聊天的内容。这就是不顺服的后果。所以哈，顺服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顺服啊，就叫做舍己。你看我的己非常的好，对不对？不能翘课，不能翘课两次，这是我的非常美好的己，对不对？不要参加，今天不要去上课。那我如果保留我的己，结果我是两次都保留我的己了，对不对？第一次白跑一趟，第二次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三个钟头，结果六个钟头损失，就是说至少第二次的三个钟头都损失了哈。所以今天就是顺服的前提，就是你信不信得过神，你信不信得过神啊。好，还有那时候读大学第二天要考试了，好像是期中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考试。我在那个教堂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读书，聚会是7:30开始，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到7点，神就跟我说你现在进会堂。我说主啊，我还差这一点就读完了啊，一叠还没读完。主啊，我叫聚会是7:30才开始啊，所以这是我的己，不错对不对？聚会是7:30，我到7:30的时候应该可以把这后面这一叠读完了，那时候我在进会堂，所以我继续读。哎呀，里面就是不平安了，这不平安一来啊，你就读不下去了，那这看来看去看不懂了。然后主就说进会堂，快7点了，我就只好进会堂。只有少数几个人呐、啊，三个教室，荣教室、林教室、贝教室，然后傅妈妈什么的，几位而已，大概没有到5位。那我就进去，我说人这么少，根本还没有到聚会的时间，心里还在嘀嘀咕咕啊。等我一坐下，哇，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家都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个圣灵啊，从我里面这样子咕噜咕噜咕噜上来啊，啊，我也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就是那个圣灵非常具体的从我里面这样子上来，啊，那然后荣教师就开始讲话，就是内政浇灌过去以后，然后就说很多人都是好像 routine 啊，聚会就是7:30，到7:30再开始唱诗歌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些 program 这样一个一个下去，但是他们神常常打破人的 program， 圣灵常常做这样的事。我们要让圣灵自由的照着他的 schedule， 照着他的流程做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常常的这么敏感，这么有弹性，跟随圣灵的带领，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就不是像贼一样，很重要哦。我们现在怎么样的敏锐于恩高的教训，这个教训去敏锐他，而且要去付代价去顺服他，你才会在舍己的当中啊去跟随他。 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样子才会训练我们的属灵的敏锐度，将来那个号角吹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听不见，了解吗？所以这个课程重不重要？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住这样子的跟从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来了，我们在他的面前就不会惭愧哈。好，那么还有一次，因为那个教堂离我很近嘛哈，所以我一有空堂，我就走一站的距离就到教堂里面去等候。那那个时候有好几个正大的姊妹啊，那他们也是这样子渴慕主啊，那时候真的是渴慕主，所以他们会坐 bus 从正大那边来到公馆啊，所以常常在没有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几个人就在教堂等候主啊，有的时候看帮忙打扫一下啊，然后就坐下来等候主，亲近主。结果有一天呢、啊，有一天进来了一个女生啊，我们都不认识她。她进来以后啊，就到那个前面的讲台那边啊，就跪下来就大哭。哎呀，我们几个人就会关心她，说你怎么了？她就越哭越伤心啊，然后讲她一些困难的事情啊。那我们都非常的同情她，然后我们就为她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她被圣灵充满。他跟我们都还没有带他信耶稣啊，我们就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哇，他就哭得更大声，哭完了以后就开始大笑啊。那么伤心的人会笑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啊。哎呀，我想起来，我等一下要考试了，那个线性代数，要呀怎么办呢？我这样子去的话，绝对迟到了，那就赶快打电话到那个数学系的那个办公室，结果是我的同学接的。啊，许贤，你在哪里呀、啊？我说，哎呀，抱歉，我马上就过来，我拜托跟老师讲一下，我可能晚点到。那他就说，哎呀，我们正在找你，到处找你，我们要告诉你考试取消了。然后呢，用我们平常的作业的分数啊，取一个平均啊。然后以作业分数代替考试，你看多奇妙啊！主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当时走掉其实也不方便，因为他还要需要后面一些辅导。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考试真碍事儿，那结果考试取消了，而且我那门分数还蛮高的，因为平常作业是很认真在做的。那还有刚才那个时候七点半聚会，主不到七点就叫我进去，对不对？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忘了把后面的要读了，还有一点没读完，就后来考试啊，后面一题都没有出。所以神会保护一切，神会保守一切。那个我在本来我在一个信义会聚会，在我家附近，那边都没有提到十一奉献，也都没有提到主日啊，是比较神圣的哈。如果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把它分别出来给主，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是第一次在我的教会老牧师的教会听到这个，哎呀，原来圣经里面有这个啊。有十一奉献啊，在马拉基书，还有主日啊，哇，那我要开始做了，我以前都亏欠。所以呢，我那时候是因为家里的环境不是很好，所以我上大学，我吃的，我穿的，还有书本费，还有学费，都是我自己赚的，我没有拿家里一毛钱。所以我就找我的班代表非常好，他就帮我找了一个家教，那我也非常的认真去教他。那我的同学们很少像我要需要做家教的，所以他们很多的时间可以读书，但是我的一三五就必须要去做家教。后来我就开始十一奉献，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多少钱忘掉了， 反正就是比方说500块的话，就是50块拿去奉献啊，我就拿去奉献了，你知道吗？结果很快那个妈妈就过来跟我说，啊，徐老师，真是感谢你啊，我的儿子啊以前数学都不及格，这次数学考到70多分了，他实在太高兴了啊，我加你的薪水2倍，呵呵，看到吗？我大概只拿几十块钱去奉献，1/10啊，我是遵守神的命令，对不对？那马拉基说，你们试一试我，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神，我们照着他的命令做。不久我就 double 我的那个薪水 double， 然后那个孩子的功课越来越好，神会祝福的。所以马拉基说，你如果11奉献遵守的话，我会为你斥责蝗虫，对不对？那些害虫啊，还有不会有旱灾，也不会有雨灾等等，不会有天灾啊，让你的收成更加的丰富。我们的神怎么说他就是怎么做的，他非常信实的。我记得我们那个财团法人啊，那个董波波，他是政大的教授，他就说他们家啊，他们家以前有好几个孩子，大概至少5个，每个月这个感冒，然后下个月那个感冒，反正他们医药费不断，每个月就是几个孩子的医药费一直是一笔固定的支出。可是自从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知道要11奉献以后，哇，都不感冒了，这是真的事情，都不感冒了。而且董波波还申请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会什么的研究费，就是收入增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所以神的话是多么奇妙。好，主日啊，我后来才知道主日是一定要先分别出来啊，而不是说啊班上有活动有郊游那么就请假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就请假啊。有一次我感冒的好难受啊，就头好痛，又发烧，骨头酸得不得了，可是我还是去聚会。就你知道多奇妙啊，多奇妙。在聚会里面啊，那个神的同在，我就大声赞美，其实喉咙很哑，大声赞美主，大声赞美主。我们的聚会一定要请要大家开口大声赞美主的，我大声赞美，大声赞美。结果那个神的同在啊，我马上好，你信不信？我那感冒、头痛、发烧、骨头酸这些东西，豁然就痊愈了，一下痊愈，啊，鼻子不通，全通了。所以哈，我在这样的跟随圣灵的生活里面，我好多的那种慢性病都好了。我从高中开始就一定要带那个什么张国洲强胃散啊，这在台湾的人不晓得你们还知不知道？我一定要带一包强胃散，跟放在书包里面，因为常常胃痛，一胃痛起来那真是会打滚的，所以我一定要放一包那个胃散在身上。可是我参加那个教会以后啊，常常开口赞美，然后到后来我突然发现。哎，我这胃散都没有用了，我那个胃病好了，这个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解放啊，很大的一个释放，不知不觉当中。还有啊，那个数学系，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进数学系，我喜欢进化学系，我喜欢化学。可是呢，在考试的时候啊，那个考卷那么长，我那个化学啊还有2题没看到，你看会有这种事，因为他那个考卷特别长，结果下面的2题，一个求什么实验室啊，另外一个求分子式，那最简单的题目了，最简单的题目各3分，我就这样子失掉了6分。然后呢，化学系就只要5分，我还差5分就可以进去的，但是我没有看到那2个最简单的题目，我就没有进去，结果进到数学系。
台大
哦。哎，是。 那有神的美意。因为我在数学系碰到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是服侍神的人啊，所以他就带我读圣经这样子啊。后来我知道了主日啊，糟糕，大四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在主日有一科，在主日，我那时候就傻傻的不去参加，因为我要分别主日为圣。到最后好多基督徒骂我，他说你不能这样子啊，没有关系，我们即使是在人看是错了，主知道我们的心啊、哦、结果我被那个妈妈，被我同学的那个妈妈骂到臭头啊，许贤呐、啊、什么你这个偏了、啊、你走偏了、啊、偏得太厉害了啊，你这样子怎么样跟人家做见证呢 啊, 啊，然后他就帮我祷告啊。那天我没有到场考试，老师点名啊，许贤不在，你知道老师很生气吗？不是，老师笑眯眯哦，许贤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整个系啊，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知道数学系有一个耶稣迷啊，就是我，对啊，那个老师笑笑，后来我妈急死了，我妈就赶快去抓着我啊。去老师去看老师啊，跟老师对不起啊，我这个孩子信耶稣信疯了啊，请老师这个高抬贵手。他那个老师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明天就给他，就是礼拜一嘛哈，礼拜一他就我会到我研究室来补考这样。结果他出的题目非常的简单，也是拿高分，就是你看到吗？我大学的成绩那么好，呵呵，全是神靠神机骑士，不是靠实力的。我再做一个见证，那是毕业考了，那多可怕啊！有一科，一本书，这本书是多少年的数学家，这个一百年的成果，啊、哦。才出了那一本书，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没那么聪明，我们只能用背的。他就是讲五个定理啊，第一个定理XYZ 啦 ABCD 啦，哪个是怎么样啦，哪个是怎么样啦，那第二个定理呢还是 XYZ 还有 ABCD 又换了啊。X 在第一个定理是做什么，现在到了这个定理的时候有几个字母要改变它的意义了，那第三个定理又是换了，第四个又是改了，第五个又是改了，所以你要背怎么背呀？你背了第一个，到了第二个你就把第一个混了，到了第三个你又把第一个第二个都混了，没有办法背呀。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主我不背了，根本背不起来，我就这样告诉主。结果快要进考场了，我们那个教室是阶梯教室，很大，那个老师已经到了前面准备要发考卷了，突然有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哎，许贤，分散定理是 ABCD 怎么定， XYZ 是怎么定。我说啊，分散定理，赶快找赶快找，找到了分散定理，然后我就跟他讲 XYZ 怎么定，然后 ABCD 是怎么定啊。好了，他说谢谢，进到考场拿到考卷，第一题就是 Burnside 定理，记忆犹新，赶快写。我正上算了，我根本不背了，结果主借着那个同学 Burnside 定理是怎么定的，结果我就听到旁边那些男生呢，因为我们只有几个女生嘛，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就听到搞混了啦，另外一个忘记了啦，哎呀记不得了啦，15分， 第一题就是十五分，我高兴极了，我马上就拿到了十五分。啊，那到后面也是这样子。还有做一个见证啊，到了差不多大二的时候，有几个女生从别的系来，啊，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的骄傲，她很看不起我们这几个基督徒的女生，她非常的就是很拽啊那个样子，然后勾上我们的班代表，班代表是状元嘛，哈，哦，他是那个天才耶，他在建中高三的时候就读微积分，就在那边研究微积分，然后我们大一上课，我看他，哎，你的课本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原来他已经在研究大四的那些课，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他要进什么电机系啊、物理系绝对没问题，但他就是喜欢数学，所以他是我们数学系的系状元。那个女生呢就搭上这个系状元哈，就是得到帮助了哈，然后对我们都是斜眼看的啊，那我们就为她祷告，求主让她能够得救。到大四已经毕业了，有一次我回去，不对，好像快要毕业典礼了，那我是需要申请那个成绩单，四年的成绩单，那他也是要申请四年的成绩单，我排队，到后来他排我后面，哎呀，前面几个都是一进去啊，过一阵子就拿了他们的成绩单就走了，过一阵子进去就好像很顺嘛哈，那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啊，哎呀，怎么搞的，成绩单特别久，那他呢，他也申请说他也。我也要成绩单啊，那哎，到后来两张成绩单一起出来哦，就说我的成绩单被严格，就是要等他，然后他的成绩单也出来了，两张成绩单一起出来，他的成绩比我差了十多分，了解了吗？就是说主是那么的公平跟公正，平常我们忍受他的那个冷言冷语，可是现在主好像替我们伸冤这样子，就是我的总成绩哈，比他多十多分，我记得他好像是70分出头，那我是86，这是不简单的。那当然了，我们那个状元是满分了，但是我就是看到你顺服神，你绝对会得尊荣，你绝对会得眷顾哈。